最后这个话题呢，是美国退休之后的收入来源和如何保证美国退休之后的收入哈，就是又得充足又得稳定哈。首先来讲，这个主要的收入来源，我这边列了三大类，一个是 Social Security，基本上来讲，目前大部分美国老人都在领这个钱。当然，你得先去满足这个条件才能领这个钱，但这个条件其实挺简单的，只要在美国工作满10年。40个季度，然后每个季度都有去交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个钱，其实一般雇主都直接扣掉了啊。您就可以满足，就是拿到这40个点之后，您就可以满足申请的条件了。那您到62岁或者66岁、70岁，就是62岁之后去申请的话，这边我列了今年的数据哈。如果62岁去申请的话呢，每月是2300，但如果您等几年，或者说您现在刚好是66岁再去申请的话，3300，每个月将近多了1000。如果再能等几年的话，到70岁，4100又多了800块钱左右，所以就是说，它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在像假如说我们在香槟这样的城市生活的话，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在更大的城市，当然绝大多数人退休养老的时候可能不会选择特别大的那种大城市养老哈。但如果在那边的话，或者说我们有一些 long term care，就是长期护理的需求，这样的话，这个钱其实就不太够了。而且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就是说这个整个 Social Security 这个计划啊，从1935年提出，1937年实施到现在，虽然一直都有发，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所以导致有一些人在怀疑说这个到底还能持续多久？有些人觉得2030几年可能他们就没钱啦，怎么样的？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声音，我们不太能确定哈。这个是主要的来源之一，我们假设这个是稳定的。但是呢，如果这个不够的话，那接下来就是公司和个人的退休金。以前的大部分公司和政府机构都会有一些 pension plan，就是所谓的养老金嘛，退休金，但是现在呢，更多的公司就不再给这个 pension 了，可能政府机构还有，然后但是更多的是给一个
啊！
401k 或者说是 IRA，401k 是
我
公
听
司，
着，我不听，我怎么？
401k 是公司给的退休计划，然后 IRA 是自己可以买的，这个 IRA 可以去银行买、保险公司买，或者公司如果有的话，您可以跟公司买。401k 的好处是。19500一年，一年可以存很多。IRA 的好处是呢，它的在税上面，因为它有一种叫 traditional IRA，就是跟 401k 是一样的，还有一种叫 Roth IRA，它是可以免税，就是积累的，然后只有到之后拿钱的时候再交税。这样的话，您能升值的空间比之前一直要交税要升值快很多。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 IRA 越来越流行哈。但是这个6000块钱一年，其实确实作为养老计划来讲，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它这个数一直在涨，前几年是5000，5000涨到6000，估计再过几年就会涨到6500、7000这样。然后除了这些退休金之外呢，还有就是自己的储蓄和投资的回报。储蓄当然银行存款可以，我可以说我工作一辈子就是把钱存到银行里面，我也不怕通货膨胀，我只要能存够我足够的钱，我后半辈子用这个钱就可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可以做投资，像刚才说了，我做房产投资去拿这个被动收入。假如说我买10套、20套房子，然后每个月去拿这1万块钱的租金，那当然这也是非常好的。只要您有自己的管理的方式的话，能管理的过来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叫年金，这个可能大家也许不是特别熟悉啊，所以我把这个年金大概讲一下。年金叫 annuity，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啊，就是我是把一笔钱放到这个 annuity 这个年金里边去，然后我设定一个日期，假如说从下个月1号，或者说10年之后的。1月1号，然后开始，然后给一个时间段，假如说30年，因为10年之后，假如说我预计是70岁了，然后我预计活到100岁，那我再给个30年，那在这30年之内，他会这个钱从今天开始到这个30年结束的时候，他会一直慢慢的升值，会有一个回报率。然后呢，这个年金的公司会每个月固定给您回一笔钱，假如说我们设置好了之后，每个月是回3000，它就会固定每个月一定给您3000，所以就相当于是跟 Social Security 一样，就相当于我有两份收入了，这个有两份保障的收入哈。然后年金还有几个优势，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金融工具哈，它有一个几个别的金融工具没有的优势，例如说 Tax Deferred Growth，这个好处就是说您在存钱的阶段是。不需要交税的，也就是说，您放进去的钱就可以一直涨，就像刚才那个复利说的哈，您放进去之后涨了利息，这个利息加上来就继续涨，所以这样就涨得很快。因为很多其他的投资产品是，假如说您放进去之后拿了利息，这个利息需要交税，减掉一大部分，然后明年再去交利息，再去交利息再去交税，利息再去交税，然后这样的话，您涨得就不像这个 tax defer 的那个交税不交税涨得那么多。然后还有呢是 no contribution limit。 它不像这个 401k 和 IRA 这种普通的退休金哈，刚才说了19500和6000一年，它是没有上限的，你想存多少都可以。这个的好处在哪儿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的人可能30岁就开始存款了，有的人可能50岁才开始存款，那这个年限是不一样的，那复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效益就不一样。那如果说我真的是50岁甚至55岁再存款，我一年只存6000块钱的 IRA，这个几乎就没什么用。55岁到60岁存6万块钱，给您100%的利息，也就是120，就是才12万，这个没什么太大的用。所以就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会考虑说，那我买成年金，年金的话。不好意思，年金的话呢，我如果有10万块钱、15万块钱，我直接存进去，它就直接开始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然后下一个是 Fund Your Retirement。我刚才介绍年金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说到，就是说它会给一个像底下写的哈，叫 Annuity Create Predictable Income Streams for Life。您可以设置多久，然后我一个月多少，这个是固定的，是稳定的，是一定有保证的。只要您投的这个投年金的管理公司不破产。当然，美国金融公司基本都不破产，所以基本上就可以保证说，这个是只要您投了这个计划，就有一个可预期并且稳定的一个收入，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最后一个呢是 provide for your family，就刚才问到了这个 life insurance 啊，年金很多里面可以加一个叫 death benefit rider，就是一个附加条款，就相当于额外买了一份 life insurance，您可以不去买那个 life insurance，买一个年金，然后加了这个附加条款。加了一个附加条款之后呢，只要您的年金的钱还像我们这边有一个计划，就是假如说您年金一共在里面有30万，然后每个月还，只要您还没拿完最后一分钱，就是假如说还剩一个月了，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这个投资人故去了，那剩下这个钱给谁？剩下这个钱应该给受益人嘛，就是剩下来的家人嘛。但是给的不是最后这一个月的几千块钱，而是您的 death benefit，有可能是50万，有可能是100万。所以相当于您买了一个年金，既有保证，然后如果在您没拿完钱的时候，您这个年金还能给家人带来一大笔收益。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去选择买这个年金哈。那总结一下说，如何保证这个退休收入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复利非常重要哈。所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无论是您自己，还是说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应该尽早开始规划。越早规划的话，能拿复利的时间就越长，能拿复利时间的越长，就更容易用较小的投入去换取更高的回报。也就是说，假设说，我说夸张一点哈，假如说我孩子一出生，我就去给他买一份退休金，我就在里面放5万块钱，我就不动了。但是他有65年的时间去累积，可能这5万块钱能变成3、400万。这个听起来其实很有吸引力哈，但其实不能这么做，因为小朋友不能买这个退休计划。但是如果越早，假如说25岁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的话，就会比45岁再去想这个事情要有利得多。然后另一方面，利用保险，刚才也讲了一部分保险能干什么。如果您没有保险，您做一个理财计划，什么保险都不买，那在您这个理财计划一般是30年、20年，甚至说40年一个理财计划。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很难去说完全就是我肯定不会出现任何意外。那如果出现一次意外、意料之外的事故的话，您损失了10万、15万甚至更多的钱，基本上您这个理财计划也就作废了。然后，如果这个再发生的比较晚，您可能已经45岁、50岁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故，您想再重新来的话，已经基本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如果真的想保证自己这个理财计划能达到，或者说上面写的保证退休的收入的话，还是应该买适量的保险，但是保险一定不要买太多，因为都投到保险里面是没有意义的哈。那最后一条是利用金融工具，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跟很多人沟通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这个行业嘛，跟沟通的时候，朋友啊或者一些其他客户沟通，他们都会说，哎呀，我不是很了解这种金融工具，而且大家要么就是有自己的学术研究啊、工作啊、生活啊都很忙，所以没有时间说去专业系统的去学这些东西。或者说，有些人去学了、去问了、去查了，然后去找一些理财顾问去问了，然后就发现，哇，这保险的或不是保险，这理财的东西五花八门的，投资五花八门，然后听起来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这个不保证，那个风险，然后就觉得，再听上某些人之前有被骗的那个经验啊什么之类的，就觉得，哎呀，我还是离这个远一点，我不要去用了。但实际上呢，美国是一个什么金融大国，美国之所以一直。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一直保持领先，其实它的金融产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金融产业虽然听起来感觉是那些大公司在用啊，但其实 大公司的钱也是从老百姓这来的，所以他回到这个银行呢，其实也有很多金融产品是面对普通百姓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花一些时间去学习的话，能理解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话。例如说，如果绝大多数人工作可能30年到40年的一个工龄，那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边，如果您能在前期，我们说长一点，前半年的时间，花个半年的时间去多去了解一些，多问一些人，多去看一些计划，然后自己去思考一下哪些计划可能适合自己，然后选出一个很合适的理财计划，从很早就开始，然后再加上一个复利的作用。那其实您想一下，刚才我给您那些数据，如果能这样去做的话，利用好了金融工具，无论您最后是自己投资还是购买一些，直接买一些金融产品啊，只要您这个规划是合理的，您最终去退休的时候，应该是会有很大不错的一个结果，有很大一笔钱在那边给您用退休来用。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对金融工具不了解，因为它确实很复杂，或者说甚至不想去了解，因为对它有抵触，所以错失了很多这样的机会。所以总之呢，我现在总结出来就是这三点：提早规划、利用保险、利用金融工具。这样的话，很可能能帮您去积累更多的财富，用来做一个退休的规划。那上面刚才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退休之后的收入来源和怎么去保证这个退休收入哈，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看看大家根据前面讲的所有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呀或者想法，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
我有个问题啊，关于那个买那个保险的事儿。
哦
我现在在那个IEEE 有那个由于那个保险，保险的话呢就是 life insurance，
，OK，
好像我记得他那当时他那条款就说呢，好像是最多就是你交到70吧，就不再给你保了。
那您这个是 term，它是叫就是定期保险，这种的
定
话
期
就
保，
是，对，这个是它也不返钱，您交的费用就跟车险一样，用到了就用到，不用到也就是交进去。
对啊，这个还不一样的是吧？
哎，不一
对，
样的，对，这个是不
有
一
的
样
那
的。
个有种保险的话，你就说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用不了的话，你这钱还能退回来，有这一说吗？
有的像就是要么呢，就是说全款退回来，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那我大概介绍一下，人寿保险是定期保险和叫 whole life 就是保，绝对保一辈子，然后定期就是说我想保10年、15年、20年、30年这样去定期，像您刚才说保到70岁，这个是定期的，
那是
定期的
term 的
a
啊，
term 对。定期的好处是便宜，能保得多。所以，假如说像我现在就是买定期的，因为我收入比较低，然后我有2个孩子再加个家人，所以我需要保额高，但是我买不起 whole life 这么高的保额，那我就买一个定期的。定期的话，我保30年嘛，然后30年之后，我孩子应该已经自己都有工作了，所以假如我就不用给他们保那么多了。然后，而且我们的家庭应该也比较稳定了，所以我也不需要100万、两
但
百万
是那个
保额
前
了。
30年之后，那钱是退不回来的，就等于白交了。
但是呢，有一些公司，例如 AAA、State Farm 的话，他们是有可以退款的。假如说您的定期本身是50块钱一个月，如果您买那个可以退款的，可能是200块钱一个月。但是呢，等到30年之后，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把您这30年交的200块钱会都返回来，也有这样的选择。
有这样的选择。
对，这个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啊，相当于对于我来讲，这相当于我额外的多了一份存款，就是说。虽然不会升值，但是这个是多一个存款，同时我买了一份保险，是一份服务嘛，但是我刚才说的，像我刚才说1个月1000块钱去保一辈子那种的话，那个属于 whole life，就是保一辈子的，那个就会贵很多很多，能贵4、5倍甚至7、8倍这样，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也不愿意买这个，因为确实成本太高了。那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发表一下建议，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哈。
哎，我问一下学习上面的哈，就是说谢谢你今天给讲普及了一下一些知识哈。你
没
刚
事没
才
事。
说的金融工具，你指的这个金融工具是如何操作，还是说我们知道哪个款项呀？怎么是按比例来投资呀？
还是一种软件儿，还一直是这个呢？
对这个金融工具的概念啊，其实您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假如说银行的存款啊、贷款啊，这些都是金融工具。因为，金融工具的意思就是，但凡跟借钱或者投资有关的，其实都是一些金融工具。例如说刚才说的贷款，为什么它说是一种金融工具呢？因为如果您不贷款的话，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买房，就是自己的住房都买不起。然后呢，再加因为不可能很快存出来20万去买一个房子，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难哈，所以你要贷款。然后贷款完之后呢，您可以把刚才说到这个次贷哈，您可以把您的房子还的差不多之后，再抵押出去再贷款，然后再买一套房子，然后用这套房子呢去收租金，然后让它升值。这就是说所谓的利用贷款这个金融工具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但如果您不贷款的话，您可以工作，假如说我先努力工作10年，然后攒出来一套房就住在那儿了，然后我也不贷款，我再工作10年，我再买一套房子，可是这样20年就过去了。但如果您贷款的话，可能5年您就能买出来2套、3套、4套房子，所以这就是利用金融工具。然后另外刚才像提到了基金啊，就是像 mutual fund 的这种，这些都是属于金融工具里面的。但是呢，金融工具确实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人可能是为了卖这个产品，可能给您介绍的时候会有一定目的性哈，所以就是说这个确实需要自己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了解，然后才能去判断说哪个可能适合自己，然后哪个可能是风险太高了，或者说回报太低了。但是呢，如果要去利用所谓的金融工具，无论是贷款啊，还是说买一些基金啊对的这些，我的建议是一定往长了去看，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投资理财都是长线收益比较好，然后短线的波动都会比较大，有可能您买完之后前3年会损失一部分钱，但是如果您的规划本身是10年、15年的话，一般来讲它如果给您的规划是说这15年之后能给您10%的回报的话，那它一般在15年之后应该是能做到的。
嗯，谢谢，知道了。挺好的。
哎，那如果大家觉得
我们讲这种系列性的讲座，我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
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以后在群里可以研究一下，如果有哪一个话题，假如说假如说贷款再贷次贷这种话题，或者说刚才说的保险的问题，或者说投资股票的问题，如果大家觉得哪个有兴趣的话，
这样我们都是工薪阶层哈。
嗯，
工薪阶层，你刚才说贷款这个工具，比方说哈，就是说哎。我们怎么样就是真的利用人家的贷出来的钱能够把这个钱弄活，能够让我们再用一片这个一个树木就能够指出一片森林啊，这样。
对，这个确实是。
哎，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属于就是我们教室咱们中文通俗就是玩钱是吧，
钱说钱。我觉得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如果能够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死钱，都不知道怎么弄，不懂这个方面的事情。如果要是说，哎，这方面
你也要担很多的风险，你把那么多房子套出来，你一个月还不起来，你
对，这个都是一定的。
哎，这个你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有，但是呢，人不应该总是惧怕。但是就是说，但是我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也不是说想干嘛，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人家这样的我们怎么就还得得劲了，对不
对？换句话说，如果您说到年龄的话，自己也有家人嘛，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去聊一聊，有时候可能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些帮助，或者说
对
自己朋友一些帮助，对，其实了解还是挺好的，
喝点眼界也不错，大家开阔金融方面的眼界嘛，对吧。
是，所以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再准备一下，然后之后再找时间可以再具体说一下，可能不用这么长，因为就一个话题的话可以就是我给你们列一些数据啊表格，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你下次搞一些 case study。
好呀，
那个张先生怎么样，多大年纪，然后他弄了个什么，然后他家的小孩怎么样，什么东西的，你搞个 case study， 搞这么几个这样子。
好的，
你觉得不用联系到年龄无所谓了，就是 case study，这个他是怎么把这个事做成的，这个很
可以
啊，
可以，没问题。那我因为这次叫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覆盖的话题比较多嘛，所以如果每个都举例的话基本上就讲不完了，这都已经1个小时20分钟
这已经讲得很不错了，面很广
啊，
是下次
觉得还
下次再来一个，再 case study 再来一个，谢谢你。
哎呀，没问题，
非常好讲的，
也谢谢你们过来听，然后这实话实说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去给大家讲东西，我也
挺好讲的，不错，
大家觉得还可以就好。
感谢感谢
谢谢。
哎，没事、OK 那今天我准备的就是这么多了，然后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今天也差不多就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啊。
哎，好，那好，
嗯，
那好，那大家再见，晚安。
再见，
晚安。
晚安。
嗯，拜拜。
拜拜。